们说第一届到第五节提到了耶稣基督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在一起讲论天国的事情。你看在这个六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又说了别的事情。他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知道当时他的门徒问耶稣的话语，说这以色列国要复兴吗？但是你看耶稣的回答也是很有意思。耶稣说，时候日期是父用自己权柄所定的，不是你们可以晓得的。我们知道他这些门徒们问耶稣这些事情，你说有问题吗？他问的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其实在这两节经文你会发现，他的门徒问的和耶稣回答的还有些区别。你说为什么呢？他们要复兴以色列国，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国是被这个别的国家控制的，被罗马国家控制的，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能力，他们不能做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门徒问的是不是现在你要，因为他复活了之后和耶稣在一起，他们门徒们大概四十天的时间，他们门徒们觉得主是不是现在要开始天国啊？是不是开始是不是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是不是要这个要这征服世界啊？我估计他们门徒问的是这个意思。但是看耶稣的回答，耶稣没有回答他时候日期是父用自己权柄所定的，不是你们可以晓得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你说耶稣基督他知道吗？耶稣基督他肯定知道什么时候。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回答他？我觉得有一些原因。你说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这个在世界上的时候给门徒说的有一些问题。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彼得说，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你，将来能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座位上审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他的门徒就是彼得爱说话问耶稣这个事情，和这个耶稣就告诉他说，有一天复兴的时候怎么样，我说我要坐在宝座上，你们要有十二个座位给你们留着。我估计当时他的门徒问的话也是这个意思，说主现在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吗？现在是你要通知这个世界吗？但是耶稣就说，这个事情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不得这个时候吗？耶稣没有说这个时候也可以什么时候开始，哪一天没说。他说这个不是你们可以晓得的，他们不知道。你说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啊？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三章，马可十三章的三十二节。只是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就是在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怎么不知道开始天国呢？他肯定知道。但是在这里他说这个没有人知道，还有呢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说子也不知道，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说只有父知道。我们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呢？我觉得有一些原因是他还没有定下来。你要看这个罗马书，你发现他说这个外邦日子的外邦怎么外邦这个信徒这个这个数目已经满了之后再开始他的天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些门徒问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不知道，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的天主，对吧？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什么的从死里复活，他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他说他说这个你们不知道。他在别的地方说这个说没有人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决定这个事情，应该是还没有定下来，他就等待这个以色列国什么时候信靠他，什么时候跟随他，会建立这个国度。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没有定，没有这个没有说。他说你们门徒们说你们不可以晓得的，你们不能知道，因为还没有决定呢。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你看第八节，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在这个第八节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也可以说是大使命吧，也可以说是他说这个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极远的地方做我的见证。我们常常会说这一节经文是大使命，是叫这个信徒建立别的教会，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建立别的教会，在撒玛利亚说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为我做这个见证，告诉他的门徒。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的一个责任，让他们去成全天主的旨意。他说等到圣灵临到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说这要等着圣灵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说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我觉得这是教会应该知道的事情。教会应该知道我们教会能发展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们能也知道这个我们的使命是建立更多的教会，去各个地方啊建立天主的教会。这是圣经有这种说法。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所有的地方要为耶稣做这个见证。他说是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我们说这个，他说是等到圣灵的能力，是他叫依靠圣灵，对吧？靠圣灵做这些事情，不是人自己可以随随便便的可以做的，是不可以的。我们说是要靠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也是靠圣灵的能力，他去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去各个地方也是靠圣灵。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所以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圣灵怎么样，要这个要圣灵等着圣灵来了怎么样，要叫你明白真理。他说第十四节，他说他必荣耀我，因为他必将所授予我的指示你们。所以说基督徒是靠这个圣灵，他说靠圣灵明白真理。还有呢，他说靠圣灵怎么样，他说这圣灵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这是当时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给他们讲这些事情，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走了，走了之后怎么样，要给你们圣灵的能力，圣灵为了荣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基督徒应该依靠圣灵，对吧？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八章的是罗马书八章啊，好，没到。罗马书八章八章的十四节，八章十四节，凡被天主的圣灵引导的，就全是天主的儿子了。他被天主的圣灵引导，就全是天主儿子。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是没有圣灵，他也不是个基督徒。特别在这个第九节说了，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情欲，属圣灵了。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就不属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圣灵，他圣灵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还有圣灵也给我们能力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看人他参加聚会啊，他学圣经啊，但是他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没有感动他的心，有可能他还真的不是基督徒。这种认识特别特别多，有一些人他们参加聚会很多很多年，他们也不明白救恩，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圣灵，所以这个是问题比较大的。如果没有圣灵，天主不会感动他的心，他做的事情，他不愿意顺服圣灵，对吧？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哥林多前书二章。二章的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天主的圣灵，叫我们能知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宣讲这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借圣灵的话讲解圣灵的事。十五节说，属圣灵的人能辨别万事，却没有人能辨别他。在这里他就说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它的作用是什么，明白天主的话语，对吧？他在使徒行传耶稣也告诉他说，等到圣灵给你们能力的时候，你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我的教会。我们看圣灵是讲解属灵的事情，讲解关于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话语，讲解圣灵应该让他们明白这些事情，让人能够基督徒能够明白他的话语，能够接受他的话语，能够做天主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依靠圣灵，对吧？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做事情是不符合天主的旨意。我们说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的作用是明白天主的话语，是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这是圣灵做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靠着圣灵活着，就应该遵着圣灵做事。基督徒就是靠着圣灵活着，靠着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和圣灵是没有冲突的。如果我们说这个圣经和圣经他的话语和圣灵有冲突，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应该这个，我们应该说这个圣灵和他的话语是同意的，他圣灵是和他的话语同意的。在我们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就是这个经文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的一章，彼得前书一章的二十二节，你们既靠着圣灵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你看他说基督徒要怎么样，靠着圣灵顺从真理，如果没有圣灵，他还不一定顺从真理呢，对吧？如果天主的话语给他说了，他要做这个要奉献，他会奉献吗？他不愿意顺服这个真理，他很多事情他不愿意顺服。他说圣灵顺服真理，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还有圣灵还会洁净我们的心。他能真诚爱弟兄，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他有这个圣灵，他愿意顺服这个主的话语，对吧？他顺服这个真理，还有呢，洁净自己的心，心里有罪，需要圣灵的洁净。还有呢，他说能诚实爱弟兄，就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发现，现在我们通过这句话，我们明白，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爱他的弟兄姊妹，说明也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在感动他的心啊、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爱我的弟兄姊妹，对吧？如果一个爱弟兄姊妹的心也是从这个也圣灵来的，圣灵感动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开始说：“哎呀，我应该爱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个靠着圣灵顺从真理。如果没有圣灵，他不会做这些事情，他不会顺服圣灵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和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你们要等到圣灵的圣灵给你们能力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们开始做见证，做见证。”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只能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节经文，是告诉这个教会说在，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说以及去机缘的地方啊，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做这个见证。在二章，你看一下二章的三十二节，二章三十二节，圣经说。这耶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就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他说这个做这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对吧？他说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这些门徒们开始做什么？开始给别人讲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他们亲自见过耶稣基督，他们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和我们在一起有四十天的时间呢，做这些事情。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圣经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未用高言大志传道，为天主做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对吧？我们说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并不是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耶稣说圣灵给你们能力的时候，你们建立教会啊，给别人传福音呢，做我的见证。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做长老为基督受苦做见证。”这是彼得说的话语。彼得保罗常常说：“我这个给你们做见证。”使徒行传提到了说这个见证什么？见证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在这的地方，我们说这个在第八节，我们知道是他就讲到是基督徒，也可以说讲到这个信徒他们的责任是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这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说这在第八节，耶稣基督把这个责任，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把这个责任就给了教会，给了这些门徒们，把这个责任给他们了。这是告诉去各个地方做见证，我们知道也包括传福音，包括这个建立教会，这些都是。我们再看一下第九节，耶稣说完这话就升天，门徒都观看，一朵云将他接去，就不见了。当他上升的时候，门徒注目望天，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向天观看呢？这离开你们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后来他必怎样降临。”在这里耶稣基督把这个责任，就四十天的时间把这个责任告诉门徒，你们去各个地方传福音的，做见证啊，建立教会啊。说了之后，耶稣基督就升天了。升天了之后，这些人怎么？他说这个就一直在看着耶稣升天那个地方啊。然后你说这个地方是在哪里？你看十二节，门徒从油果山回耶路撒冷去，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的路程。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山上，他升天了。很有意思，把这个责任已经给了门徒，然后他就升天走了。走了，这门徒一直在看他。后来这个来一个天使，对吧？他说这天使怎么样？穿着白衣服，告诉他们说什么？说耶稣基督以后有一天会降临。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是这个他耶稣基督升天，他的再来，他从这个升天，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再来分两部分，一个是空中接信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空中，基督徒死的人从死里复活呀，活的人身体改变呢，去空中和天主相遇，这是他的再来有这么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在这个他要降临在什么地方，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建立这个天国，也可以说他降临的时候，我们这样吧，我们过去看，先看他的空中相遇。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四章，帖前四章十三节，论到死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明白，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无所指望的外人一般。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也当信天主必叫那做耶稣门徒死了的人和耶稣一同领来。我现在按主的话告诉你们，到主降临的日子，我们这活着还存在世上的人并不能在那已死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上的声音出来，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基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同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在接信徒回家，我们知道这个，这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天主不要来，这个等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先把这个信徒接回家，对吧？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死人复活，活着的人改变身体，改变身体的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一个他的再来。还有再一个是他的再来是在这个他的就是降临来到这个。实际来到地上，来到地上，我们说是在犹大书十四节，他说主必同着万圣降临，和信徒一同降临。在启示录末世录第一章是他说这个一章七节说耶稣必驾云降临，为众目所观。我觉得最后一个经文看一下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犹国山，这山在耶路撒冷前，在东边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往北挪移，一半往南挪移。这是耶稣基督在来到世界上开始天国的时候，他这刚才这个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说这个耶稣怎么升天还要怎么来，在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已经预言了，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还去到那个犹国山上，犹国山上他下来了之后，怎么把这个山是把这个山这个脚下来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山都分裂了，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要在空中接信徒，第二次来降临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怎么样，要这个要到那个犹国山上把这个山分裂了。是我觉得这个耶稣升天和他的再来这两部分能大概能分开。第一个是接信徒，是在这个他接信徒的时候是非常温柔的，在他来到这个地上开始天国的时候是也带着审判的，要不他到那个犹国山的时候怎么把山都这个分裂呢，肯定是他这个要审判这个世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接信徒回家，第二部分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建立天国的时候是带着这些信徒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这是能看耶稣他的升天和他的再来，大概我们能从这方面能分开。还有第四，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他看第一个教会他们耶路撒冷的人数是在十二节十三节开始，到了就上了他们所住的楼，在那里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西门称西洛提和雅各的兄弟犹大，他们和那些妇女和门徒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情合意，不住的祷告祈求。那是门徒聚集约有一百二十人，彼得站在他们中间说，彼得开始跟他们讲道。所以我们说这他们在这里他说这个门徒聚集的时候，门徒聚集的是多少人，大概是约有一百二十人，我们知道肯定不是一百二十人，肯定是很多的，这是一个事情。但是呢你看十四节，他们同心合意的在一起怎么不住的祷告， 耶稣升天了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的也可以说是他们本地教会啊，开始祷告天主的事情，开始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祷告，说大概有120人。我们知道耶稣的使徒和门徒也有区别的。你看这个再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彼得的讲道，他说16节说，诸位弟兄，圣灵借大卫的口预言灵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经应验原是应当的，这个人本列在我们书中，与我们同得使徒的职分。在15节说是门徒聚集多少，120，约有120人。在这个16节说什么17节说这个与我们同得使徒的职分，您发现他是不一个词，他又变化了，对吧？开始说门徒120人，他下边又讲这个他们的使徒是多少，说这犹大又丢了那个使徒的职分，他用不义的之财买了一块田，后来身子扑倒，肚子裂开，肠子都流出来了，这是耶路撒冷居民都知道的，所以按秃鹰给那块田起名叫阿格勒大马，翻出来就是血田的意思。所以他说这个诗篇上说愿他的房子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又说愿他的监督的职分叫别人要得着。这是犹大，是他是耶稣基督，当时他们是使徒，对吧？也可以说是他是见过耶稣的，他和耶稣基督3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发现犹大最后丢弃了这个职分，最后他卖了耶稣基督，在福音书能看到他卖了耶稣基督了之后，最后他就后悔，然后他把这个他的钱买了一个血田，他是放到圣殿人不愿意要，那祭司不愿意要，最后是这样的，他就失去了那个使徒的职分。我们说的当时这个，这也是旧约圣经在这个有这个有应验的。再往下读，你看，所以主耶稣和我们出的时候，从使徒约翰起头，直到主离开我们升天的日子为止，所有常和我们做同伴的，必须在他们中间立一个人，和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发现他这些使徒和门徒有区别，对吧？说这个从他们12使徒要重新怎么样？要重新选一个人。23节说有2个人，一个是约瑟，又称巴撒巴，又称优士都；一个是马提亚。从他们当中又重新选择一个人。他犹大当时是已经丢了那个职分。他们24节，他们祷告说，主是知道人心的，请你指示这2个人，谁是你所拣选的，可以得这使徒的职分。犹大已经丢弃这职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于是粘着是马提亚，就叫和11个使徒同列。在这里我们能看到门徒和使徒有区别，对吧？使徒是差派的意思，我觉得他是这12个人是和这些门徒们有区别的。这些门徒也可以说他们是有这个数字，也可以后来这个他说这个使徒少了一个，最后又叫这个马提亚又开始又开始代替这个犹大，对吧？他说诗篇上已经记载了。这样我们看一下诗篇108篇。109篇。他诗篇上已经记了，我们看看和这个经文有没有区别。诗篇109篇的第8节。愿他的寿数短少，别人来得他的职分。这些经文我们能想到他和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经文应该是同一件事情，说别人要得他的职分。所以这个犹大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他见过耶稣基督，后来这个他就丢弃这个职分了之后，后来马提亚又接续他得这个职分。所以我们说他们用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可以使这使徒的职分，犹大已经丢弃了这职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于是粘酒，粘了马提亚，就叫和11个使徒同列。所以这11个使徒了之后，又找马提亚和他们在一起。 但是他们用的方法是研究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在这个旧约当中，我们常常会说《使徒行传》是国度性的书卷，对吧？有的时候是特别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在这个旧约的时候，特别是谁那个约书亚用的方法是坟地的时候，给这些人用这个研究的方法。但是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在26节，他用这个使徒的选择，这个使徒也用这个方法。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教会可能选牧师也会用这种方法。对，我觉得圣经也有这种说法，也没有啥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是错误的。他又用这种方法。你看这个，他说研究了，然后这个他11个使徒他不够了，说就找一个人代替他。我们说使徒和门徒是有区别的，使徒是代表差派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看到耶稣基督说这个他的开始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人不能知道的，说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说复兴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没有人，说他的门徒你们不应该知道的，说这个还没有定呢，还没有说，对吧？没有定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没说。他来到建立这个复兴这个天国的时候，没有人说，圣经没有记载。第二，我们说这耶稣也最后给这个使徒们，他们的责任是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各个地方建立这个教会，去传福音呢，去依靠圣灵做这些事情，所以给他们这些责任。第三，我们说耶稣他的升天还有他的再来，他会在同一个地方，在他要先接信徒回家，然后呢他会降临来到这个世界上，会在这个油果山上，在圣经中能看到。第四，我们说他们第一个教会他们的人数大概是120人，说这个约有120人，我们说也不一定，肯定是比这120要多的，肯定是要多的。还有我们说他要拣选一个使徒是这个马提亚，有他们的以前是12个使徒，这个犹大已经丢弃了，犹大丢弃了之后又从他们当中选一个使徒叫这个马提亚。所以在这个第一章我们能看到大概这些事情，也是教会能看到这个要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给他们一些责任。